接受。一般来讲，牧师们讲的都是圣经上讲的话，并不是我们自己做到的事，所以是话说如此。但是我们家并不是没有问题，常常有争执，就是因为他没有忘我，他也没有说总是我对的，哎，我也没有，正好我也没有，知道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我要跟你们讲，我们是真实的人，别以为我们是天使，我们是真实的人，我们家常有争论，不是没有，这是很悲哀的。人就是罪人，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是往正确的方向去走的。我们愿意说，神啊，我们知道你的原则，我们愿意顺服去走。虽然像保罗讲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其实我们离得着还差得太远了，太远了，太多的缺陷，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敢站在这里讲的话呢，是像保罗所说的，我既然受了这个职分，我就不上胆，我都不上胆。包括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一定要不上胆要讲出来。我的不上胆是我可以很坦白的在你们前面讲，我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家不是已经是这么蒙福的家庭，我可以不上胆的告诉你，我们还有勇气往前走，往蒙福的家庭的方向走，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走。所以牧师讲的所有的大家觉得真的那么美好的事情，只是话说如此。 OK， 只是话说如此，那只是我们，那是我们自己画的大饼，但是这个大饼不是不能兑现的，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做，是可以做的，只要有这个心。所以有时候我听到在上面这样讲啊，大家觉得我是那么幸福的时候，我在流泪。对，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甚至在你们前面也有很丑陋的演出过，这是真实真人，这是真话，也有争论。所以我本来今天要讲的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些争论矛盾，但是再说一次，那是神教我们的方法。就好像我昨天跟丽萍讲的，我们今天跟你们讲的蒙福的家庭，包括丽萍讲的，跟昨天下午跟你们分享的很多事，神的话也这样教，神的话也这么教，心理学家也做出很多这种会帮助我们走向幸福的路。但是如果我们不照着去做，这些好处一样都不会领到我们。如果我们偏行己路，还是硬着要照老我的方法去做，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来上来的三天，回去以后就是一张白纸。今天你写在你的纸上的，甚至写在你的心上的话语，听得很感动的，很受用的，觉得很好的，都会褪色，都会褪色。唯独我们真的每次照着去做，我讲这个就是会不但是越来越显明，而且你们所领略到的，所尝到的，比我们讲的还要深入，一定会还要深入。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是在进步中，虽然我们都还没有到天上，但是我们在进步中。愿直到我们完全的那一刻，我们可以去在主的面前说感谢主，我们奔跑有方向，我们出拳不是对着空气兜拳，我们所征战的，我们跑的路是要得到那永远不坏的冠冕。好像哥林多前书九章讲的，我们奔跑是有方向，我们出拳不是对着空气打，那些为了地上能坏的冠冕的奥林匹克选手们都拼死了去练，他们所要争取的是能坏的冠冕，我们要争取的是那永远不朽坏的冠冕，那是值得我们的。而且不但是为了那冠冕的那一日，而是今世我们就会享受到。 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如果听了话就像就照着去做，何乐而不为呢？怎么天灾人祸来了，谁允许我们房子不会倒？因为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磐石上，而且我们很愿意这样去做。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无论有多好，不做的人，天灾人祸来的时候真是倒塌的很大，倒塌的很厉害。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一起在这里有美好的时光，虽然看起来天气也不效力，很多户外可以做的活动我们都要取消，然后我们相信神，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你容许我们今天在这好像天气不效力的地方聚集，你容许这样的雨天，这样的潮湿，甚至这么窄小的地方，我们孩子们要学会怎么样子一起共处，我们老师们要怎么样学习在这不是很优越的条件当中带领他们。我相信这一点一滴都会叫我们都得到益处。其实我都看到孩子们来这里才一天多的时间，很多的进步了，好些孩子都在改变当中了。昨天我上次看教主日学的老师们，我就佩服他们的耐性，他们可能以前都没有教师的经验，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来教孩子们，看到孩子们从以前坐不住的到他们能够专注的听，开开心心的听老师的话跟着做，看到那奇妙的改变生命的能力在孩子们的身上也在大人的身上。我相信神，你完全知道，你掌管这一切，你知道我们这些聚集在这里不但是要大家有美好的时间，而是在我们生命中看到我们的生命在变化在成长，使我们不但是今生得福，而且叫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得福。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讲解决冲突的方法哈，但牧师觉得，我们还有一天的一整天的时间在这里，我们先讲如何享受亲子之间，如何来享受亲子之间，就是包括怎么样教养孩童。也许一天之内会看到父母亲更加知道教养孩子，怎么样管理孩子，彼此之间可以切磋琢磨，发表意见，在别人的经验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学习，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如何教养儿童，感谢主。我本来要发一个短信给你们，当然就像我讲的，我是临时被牧师调课哈，把两个事情调出来，我想没有问题，我本来也有预备的，只是本来想整理好了可以发微信给你们的，但是大家就跟着走吧。我们打开诗篇127篇，诗篇127篇的第三节，诗篇127篇，其实我们可以整篇读下来，非常好的。诗篇127篇，我们全部一起读吧，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五节，我们同声的来读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劳碌得来的快，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阿们。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现在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至于羞愧。好，很感谢神，这篇
神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在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儿得女是真的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但是没有生孩子的，没有孩子的呢，也不用想说我为什么没有得到耶和华的产业。其实在认识神以后，特别是更是觉得在主里头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孩子啊。圣经里头有一次耶稣正在教导人的时候，他的母亲他的姐妹们来了，人家就说，哎，看你妈妈来了，你的姐妹们来了。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姐妹呢？唯独遵循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姊妹。服侍神47年以来，这是我们深深的感受。有时候跟你们的亲近并不亚于跟我哥哥姐姐，甚至有时候跟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离得很远。记得我孩子去读大学的时候是1990年老大去读，然后呢跟着他回来了，92年老二也去读书了。我们还没有来日本以前，牧师就说了，作为宣教师我们4年回去一次，他就说你要心理准备了，下次回去，因为4年回去一次，然后第5年要留在美国探访所有支持我们的教会，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意向，然后我们还要回来继续在神要给我们做的工厂上来服侍。结果呢他就说，你要知道那就是5年哦，4年在这里，回去第5年嘛。他说我们再回日本的时候，老大我们就不能再去了。哇，美国离这里好远，不但离了个整个太平洋这么远，而且牧师是定义我们的孩子要去读的那个神学院就是在美国的最中心，好远啊，那里交通好不方便，直到今天去那里飞机票还是最贵的，因为乡下很少飞机去，以前还都是小飞机去，心里真的很疼。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真的回来的时候，朱莉大哥就说了，师母啊，现在啊元帅就救不了进火了，我们跟你更亲了。因为我们93年的11月才回来，那时候其实2个孩子都留在那里了。因为我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不是4年，我们4年满的时候是1989年，1989年那年暑假7月21号就是我们满4年必须回去美国的时候。但是1989年6月4号，中国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6.4天安门事件，整个在日本的留学生那种慌乱，6.5的那天早上，我拿起来的每一个电话声都是师母，哇，就大哭，我就跟着他们哭，好多的学生涌进来，好多从来没有进过教会的人，因为对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祖国的失望，结果跟他们的朋友问起来，朋友就把他们带到教会里头来。教会那一年我们教会有200多人受洗，但是那个暑假这么多人来的时候，我还有照片在我的手机里头，我们在亚麻西神社的教会，就是我们那时候住的家的隔壁，第一次有个洗礼，就是6.4以后的第一个洗礼。洗礼完我们要跟他讲我们7月多就要回去，可是我们一讲出来，那些人啊，那种失落，好像他们的母亲祖国亏欠了他们，这下好不容易在地上找了一个爸一个妈又要走了，那种失望。我们两个对看，不回去了，当天就写信跟总部讲，今年我们不回去，因为6.4我们必须留在这里跟神交接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结果我们就没有回去。但那时候我们把两个孩子送回去了，因为觉得那一年大家都要搬回去嘛，就把孩子送回去了。所以8月的时候，牧师就说：“你就把孩子带回来吧。”他们今天不会在美国读书了，就把带回来。所以我们又去美国把孩子带回来。那年是1989年的8月，就像我们这次去参加全国大会一样。那在大会当中参加完以后，就把孩子带回来了。大会当中就有一位老牧师，曾经去宁波的宣教师，他 做30年神召会的宣教部的主任，创造了在近代基督教的宣教史里头最大的奇迹，就是这个 Mr. Hogan。 他的头脑完全，他的策略完全是神给他的。他那年退休了，当那天早餐，这个海外宣教部的早餐会，他就要在那天跟大家送行，大家要他送行的时候，我食不知味的坐在那里，最后一个一个人要去跟他握手再见的时候，我排队排着到我了，就好像我小时候要打预防针的时候，我最怕针头哈，我每次都排队排到我，我就走到最后去，有什么都排，排到我又到最后去，不敢去面对，我不敢面对跟那位老先生说再见。他爱我们爱到真的想比他自己的孩子还爱，因为中国，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爱屋及乌？懂啊？爱屋及乌不是房屋的屋，但其实也是指房屋的屋，就是爱屋及鸟，很多人这样念啊，其实不是，是爱屋及乌啊。但是他就是因为爱中国而爱我们，不是我们两个特别可爱，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当他遇到我们的时候，在比利时遇到我们的时候，是1980年我们要去美国读书以前，79年他碰到我们，他面接我们，就决定给我们一个史无前例的奖学金，我们全家飞机票在那边吃住都在校长的家里，非常好，读书条件都非常好。为什么呢？他就是想要培养一个宣教师，可以实现他还没有做完的梦，中国梦。所以他把我们带到美国去读书，我们那时候已经在比利时10年没有薪水，根本不可能去美国读书。牧师要去美国读书，我说你做梦。我结果哎，说是奖学金要给我们了，我说我们也没钱，没飞机票去。然后呢，我对着他唱歌 Beautiful Dreamer， 这是美丽的做梦者。我还这样对待他唱，我说你身体很瘦，你飞过去吧，我就跟两个孩子守在这个教会了。这样子的一个牧师，老牧师，他看到我们之后，他回去跟他太太讲 Virginia， 他太太叫 Virginia， 我找到了一对夫妻，对中国有那个护照，有那个爱，他会帮我的梦继续做下去。所以他那天要退休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哎，怎么办，又到最后去，又排队，又到最后去，最后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他太太走过来，太太的眼泪也流出来了，看我的脸，baby， 我们是永远在一起的，永远不会因为退休而没有在一起。然后我那年就参加那个会以后，就带两个孩子回来，因为我知道这里其实有我的家人，就是族内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当1990年六四以后的3月18号，我们建立教会的阳光教会的时候，我们真是心中充满了感激啊！怎么会有在阳光大厦那个60层那么派头的地方，那么漂亮的地方，神就会教会就在那建立？那时候啊，我们的年轻人来教会听讲道，就好像以前在国内开会一样，你开你的大会，下面开小会，都是在叽叽叽叽讲话。哎呀，那吵声不比我们的孩子们吵声小哎，还蛮大声的。还有呢，买了水还这样子坐得斜斜的，还在喝水听书，听牧师讲书，然后高兴起来评论两下。我的儿子不敢想象这是教会吗？然后他就回来说，那些人不是在教会啊，他们都没有在听你讲，在聊天啊。牧师说，我问过了，他们说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他们习惯这样，一时改不了。我儿子看着我，爸，不是的，如果你爱他们像爱我们一样，如果你会跟着我们不会跟着他们的话，你就不能说你爱他们像爱我们一样。所以很抱歉，1990年到现在27年了，其实这句话我孩子的话藏在我心里，我真爱你们吗？1995年，新加坡现在的国防次部长的太太刘子回来，他不敢相信， 因为93年他读完东京外语大，他回去了新加坡。2年以后，95年他回到东大来读硕士班。他看到牧师师母是不是年老了，没力气了，好松散，教会开始很松散。他不敢相信，因为他们当时第一批来教会的人，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我儿子跟我讲的，爱他们像爱我们一样，我们就讲出很多神的真理，并且很多的规范。他后来一回来，他说什么爸爸妈妈变不是刘子辉说什么牧师师母变成好像不大管了。以前我们在89年开始，我们有办公室在欧兹卡的时候，如果哪一个行为比较不对的人，牧师说，等一下你到我办公室里来，我祷告。牧师要跟他私下谈话。现在不是啊，现在跟你们牧师跟你们谈话，你们都太开心了。老爷爷那么慈善，这么和蔼的跟你们讲话，以前不是的。他们要进去讲，不知道闯了什么祸，就进去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刘子慧回来说，就是牧师论文都不讲了。我说呀，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一样了，国内比较放松了，讲多的话会得罪人的。他就看着我，师母，你要到哪一天到天上去，耶稣问你说你为什么不教他们吗？他就这样跟我说。所以我虽然没有当时教的那么严厉，但是我还是教你们了。所以抱歉，这27年来不少人，也许我昨天跟内助讲这个话哈，就是说也许有的人因为我而离开教会了，可能有，神知道神纪念。但有些人20几年前跟我们在一起的，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对我们非常的好，非常的想念我们，因为他把话听进去了，那话在他的生命中立了根。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教养孩童使他到老都不偏离，箴言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到老都不偏离。做父母真的不好做，我多次跟阳光的孩子们这样讲，我好像张开我的手掌把一个小鸟捧在这里，好可爱好漂亮，怕它飞走盖紧一点，又怕它闷死，打开来它还不会飞，又怕它走一走就掉下去就摔死了。其实我觉得我对你们就是这样，有时候讲的话，我自己过后也很后悔，干嘛讲的蛮严厉的话。而且特别是越是跟我亲近的人，可能都越会受我的碰撞。特别是你是神学生，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可能我们的要求也更严格。所以有些人很喜欢我，因为我们不说改正的话，严厉的话，就觉得我很好，但是我对你真不好。如果不说你，我对你真不好。对一些比较软弱的肢体，我常常是用比较多关爱，但是关爱的很多，会不会对他真有益处呢？所以教养儿童到他使他到老不偏离。下面到第5节的时候，第5节怎么讲？可不可以有人念给我听？我应该是，对不起，应该是15节，我看是第5节，15节。哇哦，这个是圣经上的话，不是我的话。牧师昨天也说过，我们的孩子我们打的，但是我们不赞成常打。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上讲，你说哎呦，牧师师母还打孩子啊，我们不是常打，但我们打起来他们是痛的，而且知道那是打的。我记得我教过局长这个事情，安子浩这个事情，我们打孩子平常是用杖，不是你们想象的撞，不是哈，像一个小棍子也很好，就是打的要他会痛。第一，第二呢是有这个，我想丽萍他们那边都有学过哈， 就是说不是用你的手去打的，不要说顺手一不乖就啪这样打过去，比较伤小孩子的心，因为你的肢体是应该去爱他的，是去触摸他的，去爱他的。嗯，隔着一条杖，他知道哦，那就是管教的杖。所以你什么时候说你不听话，妈妈去拿那只棍子的时候，他会怕。我记得佳音就是会怕。哎，我的孩子们也是这样。那牧师那个时候，好像五岁的时候，我带三六回台湾，三六就看到我哥哥，我哥打孩子是很痛的。他是用什么杖？你们有没有知道用竹子打孩子很痛啊？竹子那个细细的，哦，你看他细啊，咻有声音的嘞，而且咻就一条红红的。他看到我哥哥打，他的表弟表妹他吓死了。他在我哥哥家两个月，好乖哟，哦，只要我哥哥说他的孩子说，我哥哥当然不敢不会管他了哈，妹妹的孩子，我哥哥只要讲是叫他的孩子讲一声，他马上他带。马上就自动去喊乖去了哈，所以但是三牛一向也是比较乖的孩子，非常乖的孩子，所以呢用杖责打是有效的，因为要使他痛，使他记得他是做错了，不要常打，而且要跟他解释，你要教他走当行的路，不是说打了他就知道，是要讲给他听的，孩子到底几岁以后可以打，他听得懂了就可以开始打。我记得大家都讲过这个笑话，就是胡敏的儿子一起是特别会讲话的哈，哎，一起也特别会挨打的哈，因为呢，老大呢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哥哥比较有，像我们家的老大也是比较常挨打，他自己这次在美国还讲，他说他是比较会常挨打，因为呢，老大到底就是一个长兄呢比较有，好像领导权比较有主意，所以呢比较会挑战权柄，他就是比较会挨打的。一起也是这样，哎，他不乖了回去，他爸爸打他，他会说：“爸爸，你为什么打我？”他爸爸说：“不乖，当然要打。”他说：“亚当夏娃不乖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圣经说亚当夏娃挨打了。”那你们有没有父母有没有智慧回答？还好是我们军委长老啊，军委长老本事很大的，他说：“亚当夏娃没有挨打，可是亚当夏娃干什么？被赶出伊甸园。”赶出家里去了，你要不要被赶出家里？哦，这很严重，不要。当一起出生的时候，我就跟胡敏跟娟伟讲，你们两个最好比你的儿子聪明，不然的话你真的管不住他的，因为现在小孩子太聪明了。结果后来看到俊奇出来了，为什么好多事情俊奇不用挨打？哦，妈爸妈就说因为还没有两岁，两岁以后就开始打。后来看到俊奇很聪明，什么都听得懂，预习就来了，现在他听得懂了，不用等到两岁。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孩子其实是因人而异啊，看着自己的孩子是多大听得懂了，其实就是要先用讲，好好的讲，然后开始实在是要让他知道。我那天看到，哎，美凤也看到林磊怎么样处理孩子两件事情，一次是我们起人闯祸了，在教会咬人，那天美凤都哭了。孩子做事其实父母很痛的，他把孩子推到冰箱那边去站着不准动，就看着起人趴在那冰箱那里，他就抱着龙龙就一直在哭，我想他在哭什么，他就说看到他闯祸，看到这样子他很心疼。昨天我看到林磊也是，孩子哭得无理取闹，好好，他就帮他水池那边，好，你自己去哭好了，他可以自己吃饭。教孩子啊，父母很痛，我每次打孩子我都哭，包括昨天牧师讲的那个故事，其实我孩子那支枪是一块钱美金，人家的旧货摊里头我买的，那天买那支枪的时候，牧师就反对，他说我们。是牧师家里不玩枪，我说这不是枪，是玩具枪，是塑胶子弹的，是一条木头做的，这是一条单独的木头而已。结果那天我就是不听话了，我坚持，我说一块钱买给他吧，到底是男生嘛，给他摸一下枪，你说做传道人的这个也不能做，也不能做，他以后就是真的是都想着信耶稣太痛苦了，我就买了。买了不过那天呢，那美国孩子是怎么样子 我儿子从来不大打人的，都是在学校里头，知道自己怎么保护自己不挨打最好，如果真被挨打也能忍的人。那天他们说，那美国孩子讥笑俯视了我，说你的爸爸妈中国人挺劲强强的，嘴脸很不好。他就说你不要这样讲我爸爸妈妈，那孩子不听，他们经常玩在一起的孩子，结果他还不听，还学中国人的样子，结果他就射了那个子弹。结果那个射子弹的时候呢，真的是子弹不打眼睛了，虽然是塑胶子弹，是打到鼻子这一带，这是很危险，如果打到眼睛可能就是真的会伤眼睛的。所以他回来以后他也很怕，他就跟我讲这个话，我刚才爸爸你忘了，你那天你不是打他，你要打他，我说打我，我跟牧师讲打我，是我给他买的枪，是我错，当然牧师不会打我，我就把那枪跟儿子讲，妈妈没有听爸爸的话，买的这个东西你闯了祸，我就用那棍子打我自己的脚给他看，我说妈妈应该听爸爸的话的，然后这个事情妈妈应该负责任。结果我出来就看到庆子警察去的那家人，我就带着儿子去道歉，警察说这没有什么事情了，还没关系，然后父母亲就说哎，这样也没关系，我带去医院检查吧，我说看看有没有出伤，他没有啊，这个现在已经都不红了，就过去了。然后这个孩子后来确实跟队里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因为牧师还带他们去看了现场的篮球赛，还一起去了，其实还是蛮好的朋友。那怎么样管孩子到一个刚刚好的地方是很难的，我知道今天你们都落入这样子的很难为的一个，孩子太可爱了，自己的孩子更可爱。我妈妈以前说过一句话，说有一个人去了朋友家里，结果那朋友呢饭桌上就看了一个碗盖着什么东西的，他就说哇你们今天吃什么，他就把那碗盖一打开来，结果是他儿子的大便。他就客人来了，他就用那个遮的意思，他说自己的孩子的东西，因为他要看健康不健康嘛，看孩子的大便健康不健康，他就可以这样做。但是以前这个人呢，是他的朋友的孩子，他就是会说一换尿盆说哎呀臭死了臭死了这样子，别人的孩子的大便就臭死了，自己家的孩子的大便还拿起来闻一闻。我生大卫的时候，我第一个孩子在比利时，父母亲又不在身边，没有人教我，我不知道怎么弄，结果呢啊，孩子吃母奶，吃母奶的孩子大便都黏搭搭的，你们知道吗？刚生的孩子吃母奶的话，都是大便黏搭搭水水的。我一看，哎呀，是不是拉肚子了？怎么办呢、啊？不知道怎么，那时候法文也不好，我也不知道要带去哪里。但是在比利时呢，每一区都有像，哎，日本可能也有啊，每一个区大概有一个保健所吧。那他们的是更小的一种小区就有的，叫做公司大西洋。Consultation, consultation 的意思 ，consultation 就是去问医疗诊问所这样子。可是这个 consultation 的人就好像，华敏生的时候会来教会拜访杨牧师的，来看看华敏过得好不好的。那就来我们家说，你的孩子怎么都不带来啊？我都想，哎呀，孩子我又不会讲法文，不会怎么，在哪里来找？就后来看到这大便黏哒哒的时候，我就说，爸爸，你去问医生吧。他怎么问啊？我法文也不好。我就拿了大卫的尿片，包了好几层的塑胶纸，拿一个很漂亮的袋子，像牧师这样拎着去，去告诉他要。结果呢，去了呢，父母亲全部坐一排嘛，抱着孩子嘛，只有他一个，没有孩子拿这个塑胶袋，然后就一个一个叫进去检查，一个一个叫进去检查的时候呢，叫到 David Liu， David， David， 你看没有 baby， 他就站起来，他进去，那他医生就问他。Who is baby? Who is baby? 他说小孩子在哪里？他就，然后就开始打开那尿片，医生都笑得要昏过去了，然后就打开来，臭大便一堆。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哦，这个是因为吃母奶。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很可爱，甚至他们的大便都是臭的，哎，都是香的，都是香的，非常的宝贝。但是可以这样宝贝，因为神。使我们做他们的神的产业的一个托管者，你要宝贝，要照顾他。但是你要怎么样教他走当行的路，使他一生不偏走也不偏右，是神给你的挑战。 是神给你的挑战，这样怎么去带呢？要做得刚刚好。我们来看，其实这两天，我们教我们这个 camp 里头，除了我们这聚会的时间，这个带主一些的老师们都做得那么好以外，其实我们最多听到的是什么？孩子的哭声，哭声没有关系。昨天晚上，我们半夜班很多人都听到我们千惠的哭声哈，都下来了。我们担心的是他是不是生病吧？最可怕就是小孩子突然间生病，如果是生病，半夜我们送急诊都要送，所以我也下来了。但是小孩子做噩梦、生病、哭是当然的，一定要为他们解决问题，是安抚他呢，是发现他有什么生病呢，照顾他呢，都应该。可是呢，如果孩子是无理取闹，你必须会分辨。做父母的一定要会分辨。你看你的孩子无理取闹，满地打滚，大吼大叫的时候，恐怕那是你的，从你那里学来的，因为你们父母之间可能也有大吼大叫的时候，也有无理取闹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很多是因为我们父母亲我们的身教不够好。我很感谢主，这是真话哈。牧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爸爸。当然我的孩子高中读书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也会顽皮，他们闯的祸都不太大，因为他们是基督教的学校。那他们两个都是私班的练习的，参加私班唱歌的，早上要去练习。我大卫是很喜欢唱歌，就表现得非常好。我们这次去还听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们出的录音带，他一放出来我就说哇 magical， 我就知道是他们那时候出的录音带，那里很多我儿子独唱的声音我都听到，很喜悦。可是我小儿子是不大喜欢唱歌的，他喜欢弹吉他，他又是那种不喜欢表现的人，他弹吉他是这样弹的。他哥哥在唱诗献诗，他为他哥哥伴奏，他就这样。在大学也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觉得说，神其实是给我们的最好的乐器就是我们的声音，所以就鼓励他去唱。那他没兴趣嘛，他唱歌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就不认真，他那个老师呢就很严格。那个老师当然教得很好啊，像大卫他们唱的那个 magical 唱的都是 a cappella， 没有乐器伴奏的，可以弹唱得那么好，是因为老师很棒，很会教，所以很严格。所以这三秒就有处罚，很严格。最后不但处罚严格，而且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这个妈妈说老实话不比你们强，我的儿子的大便也是永远是香的。所以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知道我这儿子很乖，他为什么不乖呢？可能没兴趣。你是老师，你应该是要引起他兴趣的。然后第二，我告诉你，你是不是跟他大吼大叫？我说我的孩子是不习惯有大吼大叫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是坚定，非常的坚定，非常严格，可是声音是一直很小声。他出声音很小声，但是 he really mean it。当牧师讲的时候，他说话就算数的。所以我们孩子都很尊敬爸爸，很听爸爸的话。我说你是不是对他大吼大叫了？所以那老师是永远记得我哈，对不起。是这样子的，我两个孩子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让他们在学校里头会永远记得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我三秒现在写作全世界得奖过两次，因为他的写作，他的广告词是写得非常漂亮简洁的。但是他八年级的时候，他的一个老师，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 Mr. Eisenberg， 他们的文章是这样写出来以后呢，你要达到32分才及格。他每次你没有达到32分就退回去重写，退回去重写。结果我的儿子每次都拿30分、31分、3秒，就没有32分通过。有一篇文章，然后呢，他写了10次，同样一个题目，叫做 "abuse the system"， 我还记得那个题目。最后第10次是我在我们家的三角钢琴上面，我替他写的，交出去通过了。然后通过以后，我就去见校长了，他们初中部的校长。我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儿子其实写作能力蛮强的，但是呢他这篇文章写了10次，你们 然后这次的题目叫做 abuse the system， 然后第十次他通过了，是我写的。对，滥用系统， abuse 就是滥用。我说你，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就是你滥用教育系统。教育是要让孩子们越来越有兴趣去学，教育是启发孩子的潜能，但是你一直挫折他，他觉得自己都不行，他对自己没有再勇气去学，你是不是 abuse the system？ 哇，那个校长，你是个女的哈，那时候初中部的，他站起来，非常的敬佩我，他说我现在是去叫 Mr. Eisenberg 来，我说不用了，你告诉他就好了，我回家了。所以这个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校长把我们两个叫去了，然后呢，叫去的时候，我想啊，好几个家长都在那里，然后校长把我们叫去，就说这里有一个音乐的 tape， 音乐带，那个时候是 cassette， 卡式录音带，他说是有一个孩子，他听的时候被他妈妈逮到了，这是非常不好的，叫 heavy metal， 重金属的音乐。是有的时候会让人家疯狂的听那种音乐啊，是摇滚乐的一种重金属音乐。他说这孩子被逮到的时候，他妈妈就说你从哪里来的录音带，他就说是 David Liu 借他的，是我儿子借他的，因为 David Liu 在班上大家都知道是好孩子好学生，所以就可以逃过啊，是好学生给他的袋子，所以他妈就，但是他妈一听这么好的学生怎么这种音乐就交到校长那边去，校长说你看 Mrs. Liu，这个是 David 听这种音乐，你知道吗？我说不用给我看，我儿子不会听这种音乐。他说你怎么那么有自信？我说因为那个时候一个 cassette 2980块，我的儿子每天只有500块，他每天只有500块吃饭的，他每天要吃饭要350块，然后剩下的150是怕他肚子饿了买个小公园的当狗就好了，就可以回来了。所以我儿子不会买这种录音带。所以这个事情整个彻查证明不是我儿子，而是那个学生说谎了，因为他家里常常给他很多钱。所以这里再说到父母亲，你们很爱孩子，可能跟孩子对孩子很松，你不要说我现在不会给他2980块，我告诉你有一本书叫做不要给孩子太多，读过的人有没有？有一本书父母亲应该读的，不要给孩子太多，你现在让他予取予求，今天他是2岁3岁，当然只有这样子，但是当他初中到高中的时候，不要说2980，我儿子遇到了初中的孩子，他说妈妈他们的袋子里都是一斤妈燕的呢，只有我们两个是带500燕去学校的。我说因为你还不会管理钱，所以妈不能给你那种钱。你的孩子在受到这样子的 peer pressure 的时候，同辈间的压力，别人都拿一斤妈燕的，他说哦，一下子一下子的哦，他们哦，钱那么多，我说爸妈不会给你这个钱，你能够有这样的权柄跟你的孩子讲我不会给你这么多钱吗？还是你就是会给，甚至自己省吃俭用的去给，真的不要给孩子太多。现在就有很多事情你可以说 no 的，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讲 no 吗？讲不出来，孩子太可爱了。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打包票，没有人像我这么疼孩子的。我非常疼孩子，我的孩子3岁的时候，David，我们一起吃饭，那时候我们在比利时过新鲜生活，我有仅有的一点东西买的食物都是给他们吃的。早餐每个人有牛奶，我没有牛奶。每个人有蛋的时候，我没有蛋。David 3岁，为什么妈妈没有蛋？孩子，你们现在孩子有，我认得一家的孩子15岁，他家里很有钱，吃饭的时候每个人一个猪排，猪做的很好吃。那天他是他爸爸就吃了，就开他儿子的玩笑，15岁的孩子说：“阿东啊，给爸爸一口你的那个猪排好不好？”他不会。他爸就他已经切好一块一块的，他爸就叉子这样叉了一口吃下去，那孩子就大骂了一声，拍桌子，不吃了，整个碗就刷掉。那是为什么？是爸爸妈妈种出来的。孩子天生会这样吗？不会。为什么一个15岁的孩子会这样？我的3岁的孩子会说，以后当他有时候吃猪排在我们家的时候，他一看我又没有， 肉，嗯，哥哥不吃，妈妈一定要先吃一口才吃，这是谁教给他们的？如果你有牺牲的爱，如果你教导的正确，我想你的孩子会是这样的。他每次跟他弟弟玩玩具，在抢的时候，我就说哥哥，我就把他叫过来，你是哥哥，你要怎么样子呢？你就让他玩那个，然后你就讲到拿一个废纸也在，哦，他玩。哎，哥哥，你是三岁四岁啊，你玩得很好玩。弟弟，哎，那个更好玩，就把他的丢下去了，就来玩你的这个废纸。你不是就可以拿回原来的玩具可以玩了吗？不用争闹的。我就跟哥哥讲，你就让他。后来他常常让，然后弟弟就特别听他的话。我就跟哥哥讲，你看，你爱弟弟，弟弟就会听你的话。权柄是从爱里头建立的。再讲一次，权柄是从爱里头建立的。你真爱你的孩子，你有权柄。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耶稣基督爱我们，你们才会辛辛苦苦做的工来施一奉献。权柄是从爱来的。结果一直到他们读大学，三秒几次去找他哥哥，他哥哥在比利时读书的时候，他去比利时看他哥哥神学院，我们读过的神学。David 从三岁就人家问他 ，David 小时候做什么？哎，长大要做什么？做神工。然后呢 ，David 长大在那里读书 ，CBC， 因为他爸爸那时候读的神学就 CBC， 跟一模读的一样的名字。后来他大三的时候真的回去 CBC 读
，Continental
Theology， 现在叫做 CTS， 他就去读了。他因为他修两科嘛，修文学跟神学。所以呢他很聪明，他那一年去神学把所有的神学课修完，回去第四年把所有的文学课修完，就双修。那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弟弟就很想回比利时去，然后最主要是去看他哥哥，所以他就去了。去，哎呀，走了很远，走到学校一进大门开始，人家看到他， Are you Samuel Liu？ 你是 Samuel Liu 吗？他说，哦，我们听你哥哥讲太多的你了，说的你多棒多棒多棒，他说我弟弟很棒，怎么好？我说他就一路听下去。后来我就跟三妞讲，我说你看哥哥多爱你啊，跟人家就讲我弟弟多棒，我弟弟多好。他说，我说你真 lucky 啊，有一个这么好的哥哥。你知道哥哥怎么讲？他也很幸运，你知道弟弟怎么讲？弟弟说他也很幸运，原来有这么听话的弟弟。这是真的。也许你家里也有两三个孩子。你怎么处理孩子之间的纷扰？我告诉你，神会给智慧，神会带领。所以这个呢，教孩子从真言里头最多神的智慧。我们再看两件实际上的。哦，哈哈，刚刚奶奶还说到你呢。啊，好，孩子长大多到底是要多大开始祷告？什么人可以给我回答？你的孩子，你从孩子在腹中就开始祷告的人举手，哎，不用举了，有的人没有说，哎，有人有举手哈，在腹中开始为孩子祷告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开始为腹中的孩子祷告。然后呢，孩子生出来以后，第一时间，你什么时候开始祷告？孩子哭得好厉害，肚子饿了，奶瓶拿来就塞进去，没有稀饭祷告的人大有人在吧？你怎么样子？这不是说我要迷信一定要祷告，而是养成一个孩子敬虔的心。所以胡敏，我这样跟他讲，胡敏就听了。孩子可以等一下，哭一下，哭一下不会哭坏的，好不好？不要一见孩子哭就慌乱了。孩子一哭，哎呀，就急急的要用一切的方法满足他。其实孩子哭一下不会哭坏的，相反，
会更健康。
会更健康，肺活量会更好。哎，我觉得大概是真的有道理。昨天，哎，前天，平原也在 提起来，他因为比较多跟胡敏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哎，有的时候会帮忙带一下。他就说他看胡敏的孩子也不吃什么的，有时候就 spaghetti 做面就给他吃，也没有什么肉什么东西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去他家，确实他都是买很便宜的东西就。胡敏也不太会煮菜哈，呼噜呼啦就煮给他们吃，他们也全吃光了。可是你看，捏捏胡敏的孩子，哇，这摸摸玉器，肉又多又硬。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句话，胡敏就是一他一次小那个玉琪刚出生的多小啊，那不是父母很担心的吗？就要赶快喂吗？我说胡敏一定要祷告，不但是祷告以后神祝福，这是一个健康的，他吃了会有好的吸收力，而且养着孩子敬畏神的心，可以等候神嘛。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头，我像现在很多会走在前面的，安安静的走在前面来的，我都觉得不是太干扰我们，很可爱，在神的同在中，他发挥他的自由没问题。我就是比较怕跑来跑去的，那就有点孩子们是需要你们去家长跟他讲一下了，这个在前面跑来跑去就不好。哎，慢慢的走，像我说的那个小掌柜，啊，那个唯一的小掌柜，每天拿个纸，拿一个笔，东看西看，好像掌柜点货来了。他不会吵人，但是他如果要爬在讲台上那些，我们就稍微阻拦，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让他孩子说我最大，耶稣不在这里，我要高声大叫就大叫，听得懂了就要开始管，不是主要打他，叫他敬畏神的心。教会啊，耶稣在这里啊，爷爷在讲道，我们小声一点，这是可以这样教的，不要不忍心。你如果容许他这样，我想他长大的时候，你是更难控制了。而且，如果他真的哭到的很厉害，你把他撤离，他知道他被 deprived， 被剥削一些特权，他知道他做错了。譬如说，我们说啊，孩子哭得太大声，我们抱到二楼去，不是处罚，也不是说这种就给牧师讲到干扰很大，听到的人干扰很大而已，而是小孩子知道我被从神的同在当中，我制造了什么混乱，我被 deprived， 我被拿去了这个在神同在的特权，不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里我最大。我们中国现在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最大，小孩子我最大，大家我是新学的啊，什么叫熊爸爸熊妈妈熊孩子啊，我是新学的。你们知道最近出了一件大事，两件大事，一件事一个熊爸爸跟熊妈妈带了一个熊孩子去美国玩，去往洛杉矶的路上，结果在飞机上，这个熊孩子跟熊爸爸坐这里三个人的位置，旁边就还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然后呢熊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分到位置是在另外一边，结果这个小孩子就一直干扰隔壁的人，就是这样，结果他就忍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子，乖乖坐着好不好，小孩子还是这样，他就跟他爸讲你可不可以叫他不要这样子，那爸爸就你是自己没有孩子啊，所以你就什么什么，所以不知道怎么对孩子，他就跟他吵起来，吵起来隔着那个小孩子两个人就在打架了，那个年轻人也跟他对打了，后来呢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妈妈也从过来骂那个小孩子，骂那个他儿子干扰的那个孩子，你猜怎么样，下了飞机二十几个人包括 FBI 是美国情报单位啊， Federal Bureau of Intelligence 等在那里，三个人就被押解下一班飞机送回上海去了，这是一件大事。第二件是在浙江，一个日籍的华人回去国内，也是碰到这种孩子吵得不得了，他就叫他小孩子不要吵着好不好，那熊爸爸就骂起来，那个熊妈妈啪一个巴掌打过去，打开那个50岁的一个 CEO， 不知道哪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啊，眼球流血，还是左边的眼球流血，马上上告，可能听说要坐6年半的牢，那个爸爸那个妈妈。所以不要养一个孩子最后成为你的心头，我们趁还早的时候，趁还有指望的时候，不要让孩子去任性。孩子都很可爱，你们都知道生母奶奶最喜欢孩子，教会的每个孩子我看了我的皱纹一半是他们引起的，我的挤眉弄眼的对他们笑，真的我最喜欢小孩子，我从小我14、15岁，我姐姐的孩子就是我带大的，5个孩子坐一排，到现在他们还讲，现在做医生了50几岁还在讲，小时候他们5个孩子坐一排，我就拿一个大碗公，我们叫碗公就是一个很大的碗，上面就是饭菜肉什么都在，拿个大汤匙就咚咚咚咚咚，就在5个人都是这样我喂的，然后他们5个孩子如果有什么吵架
怎么不是叫妈妈也不是叫爸爸，阿姨，谁打我了谁打我了，都是好像我是他们的妈他们爸，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子。但是我真的巴不得你们的孩子有一天会说，喜乐真的一个智慧的儿子是父亲的喜乐。你知道一博现在常常在讲到的时候，我就拍一张照片或者一个短的视频送给他爸爸，他爸爸每次就感谢主，要不然就哈利路亚。是智慧的儿子是父亲的喜乐，是母亲的这个冠冕荣耀。每次我们讲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不是跟你标榜我们的孩子其实还有很多的缺点，我也跟瑞珠很诚实的讲，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很担心他们属灵的情况怎么样了。过去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都是这么棒的，现在神学的理论还是很对，跟父亲可以 dialogue 可以对话的很好，拿书出来跟父亲讨论，介绍父亲读的书，父亲牧师可以两天就把一本这么大的英文本书通通读完，因为儿子介绍给他的，我们就很安心，他们蛮好的。但仍然我还是要跟他们讲，我跟瑞珠讲，以前他们从我们教会聚会嘛，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两个儿子带着一起聚会的哈，他们弄音乐，可是后来他们离开了去参加英文的聚会，结果他们参加英文的聚会的时候我就担心他们没去聚会，我有时候就会说，哎，你们礼拜六有没有去聚会啊，问多次了，那时候他们都三十几岁了，他说妈妈我们三十几岁可不要不要这样问，我说那怎么问啊，我很担心啊，他说你可不可以说，哎，你们礼拜天的讲道是讲什么内容啊，这是比较聪明一点啊、哦，是再换一种问法很好，要不然就说，哎，你去的那个教会还有学校同学什么还是什么老师在那里聚会吗，他就说哦我上礼拜天没去，比如说没看到，那哎呦这样妈妈就要担心了，那就很自然了，不要每次像警察一样说你礼拜天有没有去聚会啊，啊你去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迟到啊，哎呀之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是很关心这种属灵的事情，但是你要有很有神的智慧和权柄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再讲回来，你要从小教孩子一个敬畏神的心，刚才我讲的，所以在孩子呢在神的同在中其实他们很有自由，哎，可以在神的同在中他们才自由，但是不是自由到干扰别人，还有忽略到神同在而没有敬畏神心。我们知道敬畏神有很多的应许哈，我过去讲到一篇讲到，我在来这之前我就发现了，我找到我以前的讲到敬畏神，神对敬畏神的人的应许哈，现在我念几句给你们听啊。我曾经把我过去的讲到的纸都有一些留下来的，然后呢我拍了一张照片，好像是祷告词之类的还是不祷告性的，哎，给一博看，就是想到我们教会过去的年日的时间，所以我这次也是就正好找到敬畏神的人，神给我们说会使我们的子孙蒙福，生命记5:29，敬畏神，神使我们的子孙蒙福，敬畏神，神的看顾在诗篇33:18，诗篇33:18说神一定会看顾，而且会有天使的搭救，诗篇34:7，天使会来搭救你的孩子，你如果敬畏神并且教导他们敬畏神，他们会有神的看顾，有天使的搭救，他们一切的需要神都会供应，在诗篇34:9，他们还会得智慧，诗篇111:10，他们会有智慧。你要你的孩子有智慧吗？还是要他们糊里糊涂？你今天的劳力最后你看的是孩子长大以后不知选择，不会分辨，不能有成就，不能想到日后的日子你就喜笑，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你自己要敬畏神，身教是更有效的。然后他们蒙神的祝福，112:10，还有全家大小蒙福，诗篇115:13-14，大小都蒙福，这个我可以 copy 给你们的哈。还有家庭的生活会蒙福，诗篇128:1-6，你的家里会蒙福，然后你如果敬畏神，你的儿女会有避难所，你觉得你可以保护你的孩子。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知道多少天使在我们这栋楼里头哈，看着那些孩子上下楼梯的时候， 我告诉你，不知道天使有多少在那里，有的居然也不服扶手，咚咚咚咚咚就跑上去，一溜烟就看不见了，连那个小浩源都会要去爬楼梯了。天哪，这实在是没有天使的看顾，父母亲是顾不了的，特别是阳光教会的父母亲，一聊天起来都很开心，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哪里。在阳光教会的父母亲聊天聊得特别开心，孩子都不知道在哪里，大家都很放心。哎呀，我一看到那个在楼梯上面，我每次都是这个师母奶奶像警察一样，哎，不能跑不能跑，楼梯不能这样，滑梯下去，他们就在旁边那个钉的板子上就滑梯，要不然就说，哎，不能追不能追，整天都是我在喊。我当然是他们的守护天使啊、哦。所以呢，但是我们敬畏神，我们的儿女有必然说，然后呢，敬畏神的妇女会得称赞。箴言31:30，才德的妇人有谁能比你呢？敬畏神的妇女是大得称赞的。所以我感谢神，我们敬畏神的这个我会发给大家，敬畏神的人他们会有朋友，你知道跟谁交朋友，你就成为怎么样的人，你的孩子交上什么朋友，他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孩子不是没有交错朋友，也有的，我的孩子有的时候在那时候在初中高中的时候闯祸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打完篮球回家，就走在那路上好开心的，在西嘎西库鲁美啊东九流米，大家都聊天了，一声大喊，喝完 Coca Cola，然后就看到日本人的房子二楼窗子是开的，就是刚刚偷来很准嘛，现在看看谁把瓶子可以丢进去，从他窗口丢进去，然后每个人就这样丢。我 David 就说不可以不可以丢，这个七八个孩子在那里就说丢啊 David 我们都要丢，你为什么这样，你真扫兴。 David 就说 OK， 那 David 一 OK 全部人就开始丢，结果丢第一个就轻框，人家的玻璃擦太干净了，他以为窗子是开的，结果玻璃打破了，瓶子没丢进去，玻璃给打破了，轻框。当然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些家长通通被请去了，全部是宣教师牧师一排等着挨训。然后呢我们坐下来之后，校长到了在办公室要叫父母亲进去谈话嘛，就有对你很好的同学，韩国教会的牧师Samuel King 是很棒的牧师，是喜布亚 Harvest 的发起人，喜布亚 Harvest Church 的发起人，很棒的一个牧师，是韩国人，他三个儿子都很棒，都跟我的儿子很要好。结果这个 Hubert King 呢是跟这个同学很要好的，就他爸爸就从老远，我坐在那头，他就跑过来跟我们握手，我们第一次认识，他说是 Reverend Liu， 然后打招呼，他说啊，总算我们见面了。我说真是糟糕，是这种场面见面。你的孩子会成为你的羞辱，还成为你的荣耀？我每次我的孩子犯错，我就会来读教他读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连我们大人都要念几遍的哈，他们每次错，我就要教他们念这边。好，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满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每次我都叫他们读，我们多少时候随从恶人的计谋啊，人家做的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去参与，在罪人的道路，在罪人那边跑过来啊，你都要避开。我们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正好在闹学潮，哎呀整天都罢工，警察，西班牙的警察很帅的哈，骑着马的在校园区里哈，就在赶除学生，喷水啊赶除啊，啊结果那学生就是闹学潮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共产党在那开始的时候，本来因为那时候富兰哥是反共的嘛，富兰哥是很严格的，可是那时候正好就是富兰克政权要被 turnover 的时候，就很多这种牧师有时候就会去看，我说快走啊，这惹祸起来，人家子弹不长眼睛的、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就很多是子弹不长眼睛被打到的，你知道吗？去看热闹就被打到了，就死掉了也有的。所以呢其实 神的话也是真有智慧的，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敬畏神，叫他们读圣经，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现在讲到小孩子啊，在家里其实听孩子讲话，你们去听孩子讲话的时候态度是怎么样？有没有妈妈可以跟我讲，你孩子愿意讲话的时候就是啊，然后你还一边跟人家聊天一边做事，还是你是真的叫做倾听？有没有对着孩子的眼睛看？所以我们都在教启恩啊，这启龙啊，他不然他们两个是顺口溜的，很甜的，师父奶奶好，他眼睛看，我在这里，师父奶奶好，然后哎，这里有电视，哎，手机在这看，然后呢，他妈妈说讲师父奶奶好，要对着师父奶奶看啊，眼睛看我，师父奶奶好。这是跟我们学的，因为我们父母亲太忙。倾听是什么意思？神说他回听我们的祷告，倾听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很高大的人，你降低你的身份来对待孩子，平的是啊。虽然他讲的事情是简直无聊透了，但是你还是要听。哎，我们有个孙子很会讲故事，那个老二，他讲的没完没了的，他是幻想力特强，哎呦，说真的听得全身流汗了，不耐烦。结果哎，我爹地就会讲了，啊，我妈妈其实我们还很喜欢跟你讲话，你要跟他讲话好不好？确实是啊，有一次他在我们家，他喜欢在我们家睡榻榻米，三个人在我们家榻榻米上睡，然后他的叔叔三秒四个人睡在一起，他哥哥他妹妹都睡着了，他开始睡不着，讲三秒叔叔叫他说阿公婶讲故事给我听，阿公婶困得不得了，啊，卢卡你讲好了，他开始讲了没完没了，最后讲到我的阿公婶睡着了，阿公婶看着他一看阿公婶睡着，他说嗨，大婶婶他睡着了。小孩子其实没有被注意力的孩子呢，以后他也会开始对你的讲话，他也会学会就是不注意。这个小父母亲对他的关怀呢是很重要的。孩子有的时候因为没有受到你的关怀，他又哭闹，因为这样子你才会注意他嘛，他用哭闹，他就用哭闹做发泄或者去吸引你的注意。所以父母亲要很注意怎么样子来跟孩子有一个哎，有一个对应。还有的是讲到祖父母带孩子啊，这里就是只有瑞珠了和我们了。祖父母来带孩子其实是很好很好的帮忙，但是也有不好的，有很多的毛病不好的，怎么去处理才是好的呢？我想我要很快的跟你们结束这个事情。哎，生孩子的时候父母亲有来帮忙的举一下手啊，都是蛮幸福的哈，但是也有从当中受到很深的伤害的。哎，一个就是先后的秩序没有排队，就是夫妻的关系、孩子的关系，还有跟两老的关系、老人家的关系，这一定要排队。第二就是当父母亲是一个已经成熟的人做了父母亲的时候，你有你自己的，加上你认识神，有你自己的观念来教导孩子的时候，你的父母亲可能没有接上轨，那时候带来的干扰是很大的。明天讲到处理的矛盾的问题、冲突的问题里头也有这样子，就是价值观的问题。譬如一个孩子摔跤了，爷爷奶奶你怎么样啊？哎，赶快去扶孩，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弄动了，这个地震不好。有没有？要不然这个门槛不好。就是会这样，然后孩子以后就什么都是人家的错，不是我走路不小心，都是让门坐歪了，对不对？害我撞到头。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我是举一个例子，这个观念不同的问题。所以做夫做妻的人要怎么样子真正的合而为一，两个人观念一样。而且永远记住，你的第一个人际关系里的最重要的是神所设的，就是婚姻。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才是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哎，有人不同意吧？我儿子，我宝贝儿子才是我最重要的关系啊！很多人都这样想，或是说我的父母养我养那么大，又送我出国，才是最重要的关系。这不是神定的，神定的是你一定要夫妻两个人是最亲密的关系，并且有一样的看法，你的孩子才能教得好、带得好，不然你的孩子是专门走法律漏洞。过来，妈妈说可以买这个的，那爸爸就不能不同意了，不然就不尊重妈妈。如果你不尊重妈妈，你的孩子长大也不会尊重妈妈的。如果一个丈夫会在孩子的前面批评你的太太，或是 scolding 这个叫什么，斥责或者骂，你的孩子绝对不会尊重你妈妈。好多小孩跟我讲的，包括我们教会里头很属灵的夫妻的，说他的孩子会打他。有的人确实被孩子打过，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他如果不把你看在眼里，不爱你，他长大怎么会是你的安慰，是你的喜乐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要严加处理。那我是很感谢神，我跟牧师两个人，神稍微给点智慧啊。我有时候孩子来问我什么，我就说我们去问爸爸吧。那有时候是他们妄求要这个要那个，我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去问爸爸。他们说哦 ，forget it。他们一听到我爸爸说，哎呀，算了吧，就是这样子啊。因为知道爸爸一定说 no 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养成一个孩子，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定同名正贤。哎，这次我们在美国，我孩子在讲起这个事情，当这个是讲给三秒的女朋友听的哈，我现在叫太太了哈，就是说我们在车子里头去讲起那个这次借的车子，正好有一个像我们的车子一样有这个上面的天窗的，那开车他们就开玩笑说，哦，小心 falling rock， 说陨石啊，掉下来的石头啊，那个。上面的那个太太就说，怎么这里会有，在 Santa Monica 市中心哪里会石头掉下来，他说这是我们家的玩笑。1985年我们从美国来的时候，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年轻人奉献钱给我们新教士买车的，所以我们的车子是美国的年轻人买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的车子，还要报销的，车子到哪里去了还要报销的。像我们第一部车子给了朱莉，就要讲说这是给了朱莉，后来又给了谁，要给了一个日本的一个牧师，这个讲的去了哪里，不是你变换的钱就下口袋的，不行的，我们是要交账的哈。所以呢，那时候就给了一笔钱给我们买车子，是批准的那个价钱，去美日本就是买车需要这样的价钱，这个价钱之内你可以买。牧师就找到一个日本人叫做 Aoki， 这个 Aoki 呢，牧师那天去我们家土沟道附近走一圈，就碰到一个人说，哎，我今天碰到一个会讲英文的人家 Aoki 是卖车的，我就决定跟他买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做，很有意思。他是我们第一个领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日本人，因为买车这件事情。他在19年前，那个我们买车的19年前，他曾经是基督徒，但是他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离开神了。然后那天牧师又很跟他的交往的期间，跟他做的见证和神那里来的智慧和权柄，他后来在我们家里头认罪悔改，回到主里头。总而言之，在买车的过程当中讨论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们要不要这个天窗啊。孩子就很兴奋，第一次我们可以买新车啊，我们家从来没有买新车过，哦，这次可以买新车啊。那 David 这个很喜欢 fancy 的，哦，要啊什么的。然后呢，可不可以双前面也有音响，后面也有音响的，钱都够。我是觉得不用。然后呢，我说，哎呀，这个钱还够吗？为什么不要买呢？每个新教师买的都很棒的车子。我是说，叫孩子们在这事情上不要发表意见，你站在我这边，就我就得站在他这边啊。结果就那天就在美国就讲这个笑话，原因不可以拿那窗子，他爸爸就告诉儿子说 falling rock， 就是会有 falling rock。 儿子就觉得是天大的笑话，怎么没有这借口的找借口。可是我们儿子啊，打落牙齿和血吞，顺服了，没一点闹。我告诉你，美国宣教士在阿三贝格尔神召会的宣教士中，没有一个宣教师买车子会有剩钱寄回去6000美金。总部表扬了，从来没有一个宣教师把给你，因为有多6000美金，你就弄音响啊，弄什么啊，可以弄很多 fancy 的东西啊，我们就寄回去了。别的宣教师可以早一点募到他们需要的车子，因为一个州里头 的宣教士很多嘛，他募完给这个宣教士完以后，又要募另外一个宣教士的钱，有时候募的不是那么快的。但是如果有印第安纳州，因为有这个多的6000美金，第二个就很容易募到。所以你要让孩子怎么能够讲理，怎么能够顺服，这是很重要的。我告诉你啊，你们的孩子都很小，也许不会想到很大的问题，但是问题会来的，而且会越来越大。你们的孩子长大会给你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所以你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很正确的教导。今天中国的父母亲加上两边的老人家，六个老人家所带的孩子呢，是不是很容易可以教会的。然后你要给孩子全凭教东西，不用讲说什么狼来了，那什么狗来了这种，要不然是警察来了。我去福州的时候，厂长就进来讲警察来了，最后他们是什么？师母奶奶来了。天哪，真的。所以你的孩子应该听你们的话，你们要全柄 over 他们， OK。 所以教养孩子呢，你要常常在孩子的前面彼此有一个同样的看法，要彼此能够肯定。你们两个彼此肯定的时候，孩子们就知道父母亲是彼此相爱的。我们那天说过，孩子就有幸福感。不要常常攻击或是批评，要常常彼此欣赏要跟孩子们玩，不要一直排满学习活动啊！我以前去就看到我三个孩子，三个孙子好可怜哦，一下子回来喝一个水出去练，怎么哭沫？在美国也这样啊，就去哭沫读完去柔道，然后隔一天去百欧里，隔一天去打篮球，哎呦没得玩的。最后礼拜六小孙女还要去芭蕾舞，我说父母亲他们在一起时间都没有了，不对的。父母亲要跟孩子在一起，你的孩子不一定每一样都是天分，就他们三个还送去画画过，哪有是全台的孩子没有这样子的。你确定他有哪样的天分，你可以培养一点，但是不需要跟着人家，因为隔壁的孩子有学什么，我的孩子也要学什么，攀比。你这个攀比不但给孩子压力，而且给孩子不正常的价值观，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听说在我们来日本的时候，在 Okinawa 有两位宣教士就是这样，那宣教士都是住在宣教房子，正好隔壁一家买了什么东西，一看另外一家马上就买一样的东西。这都是父母亲小时候没教对啊，攀比。我们家的买的玩具，我们两个孩子从来没有买两个一样的玩具，干嘛那么浪费？一样的东西买两个 share， 玩了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人交换，这样不是就有两样玩具吗？教他正确的价值观。过圣诞了，不要像美国人一样买的圣诞礼物房子里头走路都走不过去，踩都快踩到，不需要。圣诞节一两样代表性的，圣诞节过后不是有大减价吗？你买一个就变成可以买两个啊。所以我们家现在通过圣诞节以后才买东西的。很难有小孩子能够这样做到。我们孙子也这样讲， Oh I can wait after Christmas big sale， 都是这样讲，大家都知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正确的教导，不要想到说什么都要改得跟人家一样，这种可以满足他们的很多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的满足。好，常常陪孩子们去玩去运动是很好的，使他们能够培养很开朗很自信的，还有很健康的体魄。今天我们也在跟丽婷他们在讲，我们两个孩子真的身体很健康的，10年在比利时生活，除了打预防针没打过针。比利时不赞成吃药，所以生几个孩子拉肚子的时候，我一叫他说煮点稀饭配红萝卜，都是教这种东西的，都是用自然的这种养法的。所以我们孩子身体很健康，教导他们能够去运动，做一些很健康的事情。像我们家的孙子三个都除了老大现在有手机以外，他们不滑手机的，12岁和10岁的连手机都没有，不滑手机的，他爸爸不让他们滑手机的。你有没有这个权柄 over 你的小孩子？可是现在我们的父母亲都怎么样？孩子吵了，我看这王爷了。 手机，虽然我们给他们看的都是健康的啊，小孩子的基督教的节目啦，可以，但是你时间上要管制，要管制，可以看，时间上管制是 right stuff 好的东西，而且还有时间管制。再说回来，你有这个权柄，还是你一讲孩子要啥？哎呦，我最怕小孩子这个样子。我有以前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每次去美国的超市啊，那小孩子在玩具前面撒呀撒在地上啊，脚朝天一直踢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可怜的爸爸和妈妈。我不是可怜那小孩，我可怜那个爸爸妈妈，大庭广众之间一点都不能 handle 他们的小孩子，真是丢人丢尽了。结果有一次我们在美国开始教会的时候，有一家人美国人娶了香港的女孩子，也在神学院读书，研究所读书，就来我们家一起查经。那个小男孩呢，比我们的孩子小两岁，就好喜欢这里一个车子，好喜欢好喜欢，就一定要把那车子带回家。结果他妈妈一说不可以，他就哭啊闹啊。这里就跑来，我在厨房弄吃的东西，我在厨房，妈，他就没想要我那个车子，我可以给他。他其实自己又没有玩具，我们家从来不没有什么钱买玩具，那时候刚去美国读书。结果他说我可以给他，但是他今天哭不给他，他说下次他来查经的时候我给他。哎，下个礼拜就查经了，他就来，妈妈，今天冰淇淋没哭，哎，我那车子给他好吗？哇，真的，我以我孩子为骄傲， generosity 很大方，可以给，知道什么情况可以给，这是爸爸妈妈教的。哭闹的时候不给他，他下次来不哭我再给他。你们的孩子你们能够这样做到吗？哭了就说好了，这个好，还是要这个，还是要那个，不是的，跟他讲理，当孩子可以讲理的时候跟他讲理，不要在哭的时候就给他，他哭成为他威胁你的，今天是用哭，长大以后就说我就自杀给你看。太多孩子是变成这样子的，因为他要不到他的东西，他就变成这样，祸患是可以变成很大的。所以我盼望阳光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是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冠冕，我们的骄傲。我们要继续的彼此督促，彼此交换，让神的智慧在我们当中，遵守神的智慧。真的像牧师昨天讲的，我常常也讲这个字，带孩子要爱心，要有耐心，但最大的还是忍心，最不容易做到。我觉得你们的爱心耐心都比师母好，但是忍心这件事情上实在是我们需要加油的。这个忍心不是要对你的孩子很残忍，要像我跟三牛的音乐老师讲的，说我的 husband， 说我的丈夫，他是 soft and firm， 很 soft 很温柔，但是很 firm， 你想要动摇他一点都不可能的，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真的动摇都不能的。我嫁给他四十几年，我觉得我还动摇他不了什么，除非神改变他，我一点都动摇他不了什么。我觉得在我们两个之间，我改变的比较多，他改变的比较少。他，哎呀，就像信杰大哥打电话给我说的，他说师母啊，我是很顽固的。然后我说很好，我喜欢顽固的人，因为我家有一个最顽固的。但是我说，如果你是对而顽固的话，就叫择善而固执，善莫大焉。但是你是很易顽的，就是要非要坚固，就是因为我要顽固而顽固。圣经上叫做易顽，易顽人心中没有神，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一定听了神的话照样去做，好不好？建立我们美满的家庭，建立我们的孩子们以后真的是可以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盼望。阿门。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其实孩子所能分享的是很有限的，圣经里头有无穷的智慧。主啊，凡是来寻求智慧的人，像箴言里头讲的，智慧说来寻求我吧，那智慧就是神，在神里头有一切智慧，认识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求主也是把这个无限的智慧知识赐给你的儿女们，
使我们在地上做一个好管家，我们的婚姻的好管家，我们的孩子的好管家，我们的家庭的好管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耶稣你祝福我们的孩子们。是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在你的爱中，在父母亲的爱中，在真理中来成长。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